想实在是满心的感恩。好，我们就恭敬把这段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在这里先有一些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主啊，你应许我们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在那里聚集，你就必要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里捆绑的，你在天上已经捆绑；我们在这里释放的，你在天上已经释放。主，你就把这样与你同工的权柄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恭敬这时候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向我们扬脸，向我们吹气，也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特别把下面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在这里思想的，无论是在大洋的另外一边，神你所爱的子民，你的工厂，你自己的教会，以及在这一边同样是神你所设立的教会，你的子民，你的百姓，我们都一起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深知神你的心意何等奇妙。主啊，如今大洋不再成为阻隔，主让我们晓得真的这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的救主要再来到我们当中，把我们接到你的荣耀里面去。主啊，因此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要我们思想的看见，要我们看见的，不但让我们想到我们的骨肉之亲，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福音的需要，主也帮助我们看见神你奇妙的作为，在那里也在这里，在我们的骨肉当中，也同样在我们的家门口。主耶稣，求主你恩待我们，孩子特别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宝血把这个器皿洁净，求你的圣灵来膏抹他。主啊，你也特别赐我们每一位，无论是体力，无论是灵力，都有从上头来神自己的施恩加力，好叫我们在这里一起把这段时间完完全全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交通，有分享，有祷告，能够让我们主你的心得到最深的喜悦。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我们这次呢，虽然大会的题目我之前写的跟现在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之前是中国教会的宣教模式和前瞻，那后来我想想我实在是很不 qualify， 很不够格来谈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我只是从自己的一个很有限的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同工牧长们弟兄姊妹来分享我所观察到的，以及这样的一些的宣教模式对我们在大洋的这一边，特别是在北美这样一个华人的群体，华人的教会当中，我们如何来借鉴，同时我们也看见其实那边的工厂跟这边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连接，过去可能还需要说有距离的阻隔，需要说有这样那样好像很大的不一样，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相似，越来越相同，原因是不但是神把那里的许多的百姓带到我们的身边，北美华人教会在这过去的十年当中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几乎现在一般的华人教会大概中国大陆的背景都已经差不多至少一半或者一半以上，这是在十年二十年前还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不但是人带来，而且呢，当你去到中国大陆，当你在那边教会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加的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特别是在那里的城市教会当中，许多他们的聚会的方式，他们聚会的内容，他们敬拜的方式，他们所挣扎的，他们所思考的，其实跟北美的华人教会已经没有太鲜明的分别。我们这里所有有的婚姻家庭的问题，人际的关系，职场的情形，其实在那边是一模一样，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那边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当我们说要去到中国大陆去服侍那里的教会，其实可以说一个方面来讲，跟我们这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这边的服侍几乎就是那边的需要，同样的我们在那边所看见的挑战也正是这边我们所面对的。 所以其实当我们虽然这里用一个大陆事工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其实我们晓得好像这个太平洋已经不再是一个拦阻，这一片的陆地好像已经跟美国的大陆已经连上。那换句话说，其实当我们谈这个题目的时候，不单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见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参与，更是同样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神对这里北美华人教会带领，尤其后面会提到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或者是代与代之间的不同。我们在北美现在都面临的，不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学生来到北美，而且就算我们自己的子弟，就算我们自己的孩子，常常我们发现对他们很陌生，感觉好像跟他们之间有这种所谓的代沟和张力。那么当我们了解到说，其实今天整个的所谓90后80后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内心的伤痛，他们在整个大环境大的背景下面，他们所遭遇到各样的挑战，我们越了解他们，其实同样的就变成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变成我们对这里的我们的 ABC 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也好，有更深的一种把握。所以其实这个题目变成是一个双向性的。那我想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就从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角度来切入来看。所以呢，其实这个内容也是蛮多的啊，虽然大会给我们可以到5:15，不过我自己还是觉得中间任何时候啊，我们当做许多位的牧长同工，其实你们都非常的够格，你们都非常的有经验，无论是在大陆那边的服事，或者在北美这边的牧会和侍奉。所以呢，随时请各位牧长同工就指出好提出来，那我们的这样一个专题呢是一个互动式的，那我们也求神来带领我们。所以我想到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在大陆那边的情形哈。我想当然整个的一个思路我们都了解，这句话这个三句话，入中国在中国出中国，不单单是这些年来常常我们听见很多宣教的机构在谈，其实这三句话本身也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不但是领受了福音，而且呢今天早上庄牧师也提到，是在从这个本民族到近文化到跨文化，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带领。那同样福音在华人的群体，特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入中国在中国到出中国，这一定是整个宣教的一个路向。若是这个路向中间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就晓得这个福音这个宣教的工作就没有完成。那为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也同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一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福音入中国。我们都已经非常的熟悉，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从1807年算是正式的所谓的新教，这个福音的这个比较正统的福音，前面有好几波我们都了解，那无论是天主教他们的传播，或者更早在唐朝的景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现在发现比景教还要更早，在中国的敦煌那里已经一些的壁画里面发现说有些内容跟福音有相当类似的地方。那估计可能是那个时候有人说好像多马到了印度去传福音，那么之后呢就有一些人从那里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到中国。虽然这些方面的学术的资料证据还不是太充分，但是有一些敦煌的壁画里面最新所发现的一些图画，你如果不从福音的角度很难来解释这些图画的意思。那么这些的当然年代要比在唐朝，也就是800年左右，这个公元800年的时候，福音所谓比较正式的在中国这样的传播，这个是在西安的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被发现了，就整个揭开了那一页对景教在中国的传播的这个研究。那景教这个词其实就是景，就是光明的意思。所以是虽然那些人到中国，他们为了要适应中国的文化，为了要适应当时中国的整个的环境， 他们做了一些文化方面的包装，但是基本上他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内容，其实跟今天来看没有太大的偏差。当时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们叫做这个法流十道，誓满百城。这个中国当时是分为一道一道，就有点像今天中国的一个省一个省一样。那么法流十道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已经是流传到了差不多遍布中国的很多重要的地方，誓满百城。他们建的那个叫大秦景教寺，其实就是教堂。不过呢，当时呢，因为老百姓对教堂根本没有概念，所以呢，他们就用中国的文化里面已经有的寺庙的概念来指到这个 temple， 指到这个可以来讲福音的地方。那那里提到誓满百城，意思就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那些城市里面都已经有这个所建的教会、建的教堂，可见当时这个福音在中国是相当的繁荣。当然现在来看，从宣教的角度，他们那时候所 approach， 他们所走的一个路线还是比较是走上层路线，希望要得到中国的那些从皇帝啊、官员啊，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有什么问题，不过显然在基层、在草根的影响力还是很不够。所以后来呢，这个发生了，其实唐武宗那个时候就是他本来对佛教有这个很大的愤怒，这个要灭佛，结果呢连带的就把这个景教呢就完全的铲除。因为从外表好像他也分不清楚，那这都是寺庙，这都是这个穿的，当时那些的宣教是为了要能够让中国人接受他们，他们甚至穿上那个袍子啊，好像很像那个和尚啊、道士那些袍子。那么这个是景教在中国，虽然前后差不多有200年，但是呢也确实是到后来呢整个就完全消亡，因为这个底下的根扎的不深，虽然表面非常的繁荣。那么后来有元朝的这个这个福音在中国的传播，那一直到这个16世纪，这个利玛窦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播，其实不能说没有效果。甚至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像中国的一些皇帝康熙啦等等，他们写的那些的一些的诗词里面的福音的内容是非常的鲜明。那这些都是过去福音在中国的努力，但是呢真正来讲200年前1807年到现在205年，福音在中国借着马里逊这样一位的远涉重洋，他从英国，本来从英国直接可以到中国，但是不让他上船，所以他绕道到美国，然后呢后来到了澳门，那才正式算是这个正统的福音在中国敲开了门。那到现在这200年间，其实非常的感恩中国教会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百倍的收成，跟这些早年的宣教士的努力是非常的分不开的。那福音在中国，我想各位都已经无论是您直接的去参与那里的侍奉，或者到那边的短宣、访宣、长宣等等，或者是你看过那个十字架这个片子，或者是看过各种这个Jesus in Beijing 等等，那么这些的资料都已经告诉我们，福音在中国是特别在过去的50年间有了大规模的这个发展。这些照片都是我在里面服侍的时候所照的，你很难相信到一些的少数民族，其实今天在云南那些地方，其实有甚至有福音村，就整村全部都是信主。那么我今年1月份到了福建的一个地方，好几个村都是100%信主，那这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啊！中国大陆在过去号称是全球最无神的一个国家，我们最彻底的把圣经烧掉了，把教堂拆掉了，把传道人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哪里想到上帝的工作这样的奇妙。那么这些的工作呢，不单在农村，而且进入城市、进入校园，这两个机会你很难想象。我们都是在这个是在中国铁道部就在北京，那么京城里面这个铁道部的，他们以前是开部级会议的，他们的会议厅里面举行。 那我有一次在上海带一个聚会呢，是在那里的一个军队的大院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进去都有人给我们站岗敬礼，我觉得很特别哈。我觉得基督徒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哈，我们是哇，他们就立正给我们敬礼哈，因为搞不清楚每个可以进去的，但一般老百姓看到那个吓死都不敢进去。但是呢，我们在里面竟然这个聚会呢，而且他们每个月可以借给当地这个家庭教会借一次，他们说我们其实每个礼拜都想借给你们。因为借了可以收钱哈，但是他说啊，这个每个礼拜借的风险太大哈，所以到目前为止的是每个月借一次。但是尽管如此呢，其实在里面大声的敬拜啊，其实周围一进大院全部听得到。我觉得也真的是很奇妙，上帝自己做工竟然可以在这种常常会匪夷所思哈。所以中国大陆这个地方，我想去过的都晓得，他有时候紧的时候或者难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好像跟我们海外完全不一样，没有这里这样释放的环境，这样自由的天空，这样的可以随意的交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常常有出人意外的、想象不到的那里的聚会的场所。在北京我用过的啊，在那里的有铁道部的、有卫生部的、有这个几个大的委员会的这种他们的疗养院、他们的这个招待所、他们的这种聚会的地方。那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工作，而且呢，每一次这样的聚会呢，常常是很多看见大学生、白领人士、专业人士、工商人士等等，那么都来。那像这个照片呢，是在这个深圳，那次礼拜一到深圳，然后呢，他们说礼拜四、礼拜五要安排两个晚上的布道会。那我说你们几天的时间怎么能够通知呢？他们说没有关系哈，他们借的这个会场其实大概只能坐500人，结果那一天进来最少700人。他们3天的时间就用短信发那个手机的短信，那这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普及，而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讯的管道。那么不但是有700人进来，而且门外还等了300人，挤不进来。当然了，结果因为这样的只有礼拜四晚上，礼拜五马上要取消，因为引起公安的注意，这个他们说这出什么事情，怎么这么多人在街上。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目标蛮明显，所以马上我们的第二天就转到了这个，这是在广州，连夜就从深圳去广州。那么广州呢就很感恩，那他们那边呢有一个团契，这个团契的成员呢都是所谓白领，有医生啊，有律师啊，有做这些企业主啊等等。那么他们因为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愿意说，我们就干脆包一个酒店，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福音朋友都带来。然后那天非常感恩，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分别哈，他们请的慕道朋友呢，因为都是也算是成功人士哈，每个人呢当时都开了那些名车啊，跑到这个酒店来吃饭。但是呢你看到很大的变化，就是他们进来每一个都不看地，都趾高气扬啊，不得了。但是呢等到聚会完了，确实其中相当多的人愿意决志信主。那再看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个反应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开始走路看地啊，就是比较谦卑，也比较晓得自己真的是很有限，也是有罪的人。那这些都是上帝在中国各阶层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这是去年的圣诞，你很难想象，这是当地的一间家庭教会，他们办了圣诞布道会。那个不但是他们有很重大的这种诗班，那最感人的就是当呼召的时候，你看到真是数百位、上百位的这个人就拥到台上要来决志信主。那其实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大陆各处都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都晓得上帝的作为在那里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其实这个工作到现在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呢更加的看见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高层。我在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在 Calgary 在加拿大，那么那个聚会里面也很特别。其实呢当时我后来才知道有好几位高官在当中。这个中国有个公司叫中海油，就是中国海外石油公司，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单位。那么他们的纪委书记也在那里。那他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儿子这个结婚，他的儿子呢也信了主，在当地一间教会里面举办婚礼。 那么他的亲家呢是北京的这个国土资源部的一位高官，所以他们两家应该算是门当户对哈。不过这个高官的女儿呢是那个教会的执事啊，很特别哈，很年轻的一个姐妹，才不到30岁哈，但是非常成熟。那么因为这对小夫妻他们结婚，所以呢两边的家长呢就特别从中国赶来。不但赶来呢，而且因为这个 Calgary 啊，原来是现在加拿大的一个石油城，那中国很多石油企业、石油单位、石油公司呢都在那边抢滩啊，占地盘。那所以那次呢就来了很多他们的同事哈，结果呢非常感恩，那次的婚礼呢竟然变成一个像布道会一样哈。他们就不断说：“哎呀，到了海外还是有组织比较好啊！”哎呀，他们把这教会也看成他们的，跟他们组织差不多啊。结果呢，非常奇妙。那我刚好是跟着一个礼拜就到那边有培灵布道，没想到那次的布道会呼召的那个这个北京国土资源部的这位官员呢，不但举手，而且他也跑到前面来。那么后来坐下来留下来谈的时候呢，这四位啊。就是两对夫妻啊，这个中海油的纪委书记跟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这两对夫妻呢，就认真的留下来一直谈到，然后呢跟着这个晚上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有一个晚宴晚餐，他们四位就带他们一起正式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啊。我们也跟他们开玩笑，我们说现在你们加入组织了，要好好接受组织的栽培啊。所以其实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很奇妙，无论是都是罪人，但是都需要福音，无论他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那今天中国教会所面对的这个使命和挑战，从里面的角度来讲，第一是怎么让福音变中国，不单是福音要在中国，而且要变中国。因为我们晓得中国太大了，虽然现在有的说可能上亿的基督徒，但是无论你怎样，对整个14亿人口来讲，仍然还是一个少数，特别是在很多偏远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怎么来触中国，怎么样能够真正把这个福音的火炬、福音的使命把它传遍天下。那这个方面我想身为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真是看见神同样要来使用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进中国、变中国、出中国当中，都需要尽上我们的努力和本分。那顺便谈一下中国今天的一些的情况，我想其实各位都非常的了解，中国一方面是一个福音的大好时机，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 moment， 很关键的一个时刻，特别是2012。这不到倒不是因为好莱坞拍了一个2012，好像讲到末世。其实呢，今天在中国很多人的感觉是那个末世感非常强烈。举个例子，像前一段这个中国网站上面他们出售那个方舟门票，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奇怪，这个方舟啊，因为那个美国人拍的这个电影是到中国的西藏去拍的，就在那里呢有一个西藏的山巅上，山峰上面有一个方舟，那么最后呢这个大洪水一来的话呢，那个方舟就飘起来。当然呢它是有一些借用圣经的典故。那中国一些精明的商人就看到一个商机啊，他们就在网上虚拟一个方舟，就是说呢末世要来了，你只要花点钱啊，最便宜的门票20块，最贵的头等舱200块啊。结果这个门票呢，就这么一个假的网站，其实网站是真的啊，就是上面讲的全是虚构的啊。我们设计了一个方舟，现在开始出售门票，你只要愿意啊，你就可以买那个门票。没想到呢，这个大量的人就上那个网站，就在那儿买门票，而且呢，这个很多人订头等舱啊，这个你可是真金白银要付钱的啊，因为你要那个门票的话呢，你还真要把那个钱呢打到他的那个账户里面去。那竟然是许许多多人，所以后来这个网站一看生意那么好呢，别的就群起效仿，就出来很多类似的网站啊，就多了很多方舟。其实呢，一方面你看到，虽然人也晓得这是假的，但是他觉得说我买一个平安，我买一个保险，我买一个心安理得。换言之，他们也实在感受到那种的所谓的末世的感觉。 那么最近我看到有一个人啊，他就这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啊，叫余华，他写了一本书啊，中国没有出版，那么德国啊美国都把它出版，叫做 Ten Words， 十个词来描述中国。那这十个词呢，我看了一下，虽然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这些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十个词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变化。中国过去六十年中国大陆它大概在我看来基本上其实只要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前面三十年就一个字叫斗，斗争，那么后面三十年呢就一个字叫做钱。这个是因为前面三十年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最流行一句口号叫为人民服务，那么下面署名毛泽东，那么现在呢这句话只要多加一个字叫为人民币服务，下面署名毛泽西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因为前面刮东风好，现在刮西风
人民币
但是呢这个他用十个词啊，他说第一个词他想到的就是人民，中国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一边叫中华民国，一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多了一个人民啊，我们很看重人民，所以你到中国大陆到处都是跟人民有关啊，人民法院啊，人民公安啊，人民警察啊，人民日报啊，全部跟人民有关，意思就是人民都放在里面，但是到底人民有没有关不晓得，多半越放人民越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所以他说这些词汇啊很奇怪啊，有些词汇他说你第一眼看到就晓得他什么意思，有些词汇你相处了一生还没有理解哈，他就觉得说对人民这个词到底怎么理解哈，虽然触眼所见到处都是这个我们都是有人民币啊，我们这个钱都叫人民币哈，那么都跟人民有关，但是呢到底这个人民的位置是什么不理解。那我想这是一个普遍性哈，就是真的感觉六十多年走下来中国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举的每一个词哈都是从一个相当的侧面来表达。那么第二个词就是领袖啊，我想这两岸大概两岸三地都蛮类似啊，以前谈到领袖肃然起敬啊，立正敬礼啊。那么他说，虽然现在正版的领袖，以前中国只有一个，绝对不能出第二个就不行。那我看到有个报道，真的真实的，就说以前那个伟大领袖叫什么万寿无疆。那么比他那个是小一点站在他旁边的叫什么，还记得吗？永远健康一个万寿无疆，一个永远健康。那后来我听说真的这是真事，在贵州那个时候，因为文革嘛，贵州那个省的第一把手，那时候不是省长，那时候叫省革委会主任，那么他说那个永远健康，那么奇怪还真有人开会的时候说你也得爱一个，爱个什么就比较健康，很奇怪，比较健康，还好那个没有踩到线。那后来下面那个线的那个第一把手啊，别人家当时真有这样的人啊，就觉得说好像不叫你一下也过不去，不晓得是拍马还是怎么样啊，就叫他们叫他勉强健康，我听了都难过，他们大声喊了，为什么？永远健康，然后呢比较健康，勉强健康，这真是好，就那个年代你也不觉得奇怪，我觉得排得很好。我想现在如果被人家造家勉强健康，哎呦，我们大概也是要吐血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年代很疯狂，那么但是现在他说这个各种领袖风起云涌，有时尚领袖、风采领袖、魅力领袖、美女领袖，现在是领袖遍地，所以呢这个当然一方面也反映一种变化，但是呢到底领袖是什么，其实我们大概晓得，如果直接顾名思义，领袖是最容易磨损的嘛，对不对？在一件衣服上面那领子跟袖子最脏的最容易坏的，大概如果你知道在衣服上你要被安排当领袖，你宁可不要我当个口袋蛮好的，这永远不会坏，领子跟袖子那一块就磨坏了。这是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眼光，没有真正从神来的看见的话， 当然地上的人就是这样。那么他就提到那些的变化，他说那个阅读啊，这个作者很有意思，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一直被评为毛泽东思想学习标兵，因为看他成天拿个毛选在那儿读啊。他说其实他们不晓得，我其实对毛选倒不太有兴趣，我对他里面每一条注释特别有兴趣啊，因为毛泽东写那个毛选下面有很多小字的注释。他说其实我在注释里面哦，才发现原来有资治通鉴啊，原来有四书五经啊，原来有这些啊，那么他读的津津有味。写作，他说中国大陆的过去是写大字报，那么现在呢就是每个人都变作家，我写博客等等。那中文言之他用十个词啊，包括鲁迅啦、啊、差距啦、啊、革命啊、草根啊、山寨啊、忽悠，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什么叫忽悠啊。其实忽悠这个词本来在大陆的国语里面或者普通话里面不太用，后来是大概是赵本山用出来的，就是东北人讲，就是这个忽悠，有没有谁可以用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词来
糊弄？
哎，糊弄，对。但他的意思比糊弄好像还要更严重一点啊！对，几乎就是等于就是骗你，或者说就是用庄主奎牧师讲，就是你怎么死的都不晓得啊，但是已经死了。那么他是从这个十个词汇哈，各位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蛮有意思，网络上也有。当然，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侧面。不过总而言之，我们确实知道中国是啊，在一种空前的 transition 的过程，如果客观来说就是一个所谓转型期，一方面知道在转，但是到底往哪里转，到底最后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不晓得，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跟着感觉走，然后呢弄到最后呢就是路在哪里，那么最流行就路在脚下，往前走就是，但其实这样的走法当然是非常危险。那如果以福音在中国现在的普及的情况来看，这个是我这个资料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团队他们在中国做了一些调查，但是这个也只是一个参考，因为其实很难有人很准确的来说出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以省份来算哪一个地方的福音的情况，因为你没有办法做这种所谓公开的官方的这种的民意调查，那只能是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抽样，做一些的问卷。那么一般认为像浙江、河南、安徽、福建啊，把香港也算进去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确，香港有没有到10%啊，我们当中有没有香港来的那个同工啊，我的印象里好像香港应该还不到10%。那么另外呢就是像黑龙江、内蒙、陕西、江苏啊，这个山西、重庆、河北等等，大概是还不到10%。那么比较偏远的省份啊，甘肃啊、新疆啊、宁夏啦、广西、西藏等等的，一般认为在5%以下。不过呢因为这是我看到的这个资料也对比了一些，算是它比较它也列出很多 data 很多数据。那一般认为数量如果按照这个大陆的省市来排的话，超过500万的大概有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那么介于500万到100万之间的大概是这些地方，那么100万基督徒以下，那这些当然只是做一个参考。不过呢我觉得如果把这些用颜色标出来的话，大概对我们去到那边去服侍的会多少有一些的帮助，就是让我们看一看说到底哪些地方是特别需要来加强。那这个团队里面其中有一位哈，他是这个韩国的宣教师，他对刚刚那个表格刚刚那些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他的结论哈，他说中国教会牧者和领袖普遍的拥有普世宣教的意识，也有参与支持的心智，这是他比较国内中国大陆跟海外。他说教会的牧者和同工对这种普世宣教有特别强的负担，但是 他说在实际的行动上常常是参差不齐。他说他发现越小的地方的牧者，这种宣教动员、宣教的参与常常是越走在前面，越到了大城市啊，好像这种心智就越弱。他另外一个观察也很重要，他说其实最适合海外宣教的，对中国大陆的教会来看，这个群体应该是城市的白领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回应早上庄主奎牧师提到，其实今天中国教会非常有宣教的心智，特别是很多草根的基层的，他们过去多年这种一张单程车票，那么为主就单枪匹马出去，但是确实伤亡率很高，因为他们基本上这个文化程度都不高，那么特别是在宣教里面要对宣教当地的这种所谓的 anthropology 哈，就是在人类学方面的了解，风土人情、人情的了解，实际的工作展开的进行，后续跟进等等，其实他们是有心无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城市里面的很多白领，或者说很多的学生、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被装备起来以后，其实他们在宣教这方面会发挥更大的力量。不是说中国的草根的阶层不能参与，他们当然可以参与，但是呢，确实在海外宣教这种跨文化的宣教当中，其实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参与度应该说是更加的需要来被看重、来被眺望。那中国教会其实在宣教方面，特别是跨文化的宣教，以前有很多的努力。我们都晓得，其实以前在30年代、40年代，中国就有很多无论是传道人或者一些宣教的群体，其中像赵世光牧师，他所建立的这个灵粮世界布道会，那个是一个，你看那个标题名称就晓得，它是一个放眼全球的一个要把福音带到中国之外的一个，所以是灵粮世界布道会。那么在印尼、在印度，当然也包括那时候远渡重洋到北美来，在温哥华、在多伦多、在纽约、在洛杉矶，都有建立这个灵粮堂。那当然也到台北建立灵粮堂，到香港建立灵粮堂。那么这个灵粮堂当然跟后来这个从台北灵粮堂发展出来的这个生命河的系列或者是等等的是不是太一样，但是你已经看到当年那种的很强的那种宣教的负担。那这个纪志文牧师的这个伯特利布道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们的工作比较在中国大陆，其实那个时候像宋尚杰博士，那么纪志文牧师，很多他们那个整个团队是踏遍东南亚，在那个年代很不容易的，去到南洋、去到菲律宾、去到印尼、去到新加坡、去到泰国、去到台湾等等，那么都已经在做。那40年代中国出来的这个遍传福音团，这个是在43年就成立，他们的口号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这个 Back to Jerusalem 绝对不是这几年的时候中国教会又想出来的一个口号、一个宣教的方向，其实在40年代就已经非常清楚的提到。所以那个你看他们的英文就叫做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那中文叫做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那这个团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教会带进中亚洲的地区，这是非常了不起。当时他们兰州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像 hub 一样，那许多的遍传的成员从那里被差派。那这个他们在那里设立的西北圣经学院就定下一个宗旨，第一个就是西北七省和西北七国，这个七个省当然是指中国境内都是这个边疆那一带，就是今天中国大西北的那些省份。那么西北七国就是阿富汗啊、伊朗啊、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巴勒斯坦。但你看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眼光，这是在60多年前， 那这个当中有一些最近几年才刚刚先后被主接去，好像何恩珍教师、赵麦家弟兄等等，那他们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圣经学里面训练装备的同工，就是有这个心智，就是要往中南亚，要往中亚，要把福音遍传，传回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个时候一批批的队伍出发，都有一些很珍贵的照片的资料，你看到里面很多很年轻的姊妹，就是完全把生命奉献，把青春奉献，把全人奉献在上帝的面前。在那个年代，中国就算沿海的地区都是非常艰苦，你要往西北去，而且要跨过这样的一个沙漠，那几乎是今天都很难想象，但是他们有这种心智。那么张古全牧师在1946年所设立的这个西北灵工团，虽然是从山东开始，但是他们同样的心智，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就往西走，那一直走到新疆那一带。后来因为中国大陆这个，你可以说解放了，也可以说沦陷，哈，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总而言之就改变颜色了。那么他们的工作就停在那儿，不能再出境。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在新疆那里却撒下了美好的福音的种子。他们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带出中国。福音绝对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得了这个好处，我们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要和普世教会同心把福音传到地极。那所以这些来看呢，其实这是中国教会的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传统，一个宣教的心智。今天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宣教的情形，刚刚讲一方面人心的变化，就是整个大环境这种的，过去60年间经过这两个东西的冲撞，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人的有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有限。我觉得一个人要信福音，其实这两点是他一定要了解。第一个，我们是罪人。那中国人以前长期对罪是非常敏感，所以一讲到你是罪人，他就很生气，我怎么是罪人？但是现在我发现哈，我在无论在海外，或者到中国大陆去，或者到其他的欧洲啊，这个澳大利亚去传福音啊，在我们华人当中，我发现尤其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群体，他们都非常爽快的同意说我们是罪人。这一点是蛮特别的，现在不需要跟他费很多口舌讲说罪其实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真的是这样，他们现在很爽快就承认。因为确实是无论在道里面，无论在钱里面，其实人的罪性都是一个空前的一个大爆发。那这一点是让国人越来越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那第二方面就是也看见有限，因为之前没有这个后面30年，那个时候中国的百姓有一种幻想，就是觉得说有一天等到物质极大丰富，那么天下太平。所以那时候我们认为一切的问题都出在金钱物质还不够丰富。当然中国从历史上看，从来就是战乱啦、啊，然后呢这个都是民不聊生啊，都是好像忍饥挨饿啊，都是这种苦哈哈的日子。那当然前面30年更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盼望说有一天如果物质极大丰富了，那么从此呢一切问题解决。那么后面30年就证明一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说可以物质极大的丰富，但是同时变成他的道德极其的沦丧，变成社会问题急剧的膨胀。这也是今天大部分中国人已经看见的，今天已经不会有一个什么人，虽然他们很爱钱很爱物质很追求这个，但是他也晓得再追求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治本，无论是对道德、对社会、对家庭、对婚姻、对个人、对整个世界，不但不能带来正向的，常常是负向，常常是更多的负面。那从这个问题一看见、一想清楚，其实就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真的靠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曾经我们把 救国救民的希望放在这个各种主义、各种理想、各种的思潮当中，包括共产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等。那么后来又追求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等等，觉得这些的价值观、这些的东西，那中国其实都试过，前面五千年试的都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老子、孟子、孔子、诸子百家，后面的这个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开始试试看西方的，那不但是试了这个民主科学，当然也试了马列主义、列宁主义，但是其实从五四运动到整个现在，中国人最终发现中医不行，西医也不行，中西医结合也不行，就是你靠这种主义哲学思想，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心的问题，如果不把它变得更糟的话。所以呢，就在三十年前，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啊，很多人有一种迷失，就是哇，我们等到有一天呢，我们这个钱来解决，所以就变成一切向前看。但是呢，其实经过这三十年的实践，是发现同样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一来的话呢，真正承认靠人，你什么办法都试过，但是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救自己，不要说去救别人，救自己的道德、救自己的良心、救自己的良知都救不了。所以呢，其实在这样一个人心的大环境底下，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福音要进入人心的时候，首先两道障碍，就是第一个人觉得说我没有罪，第二个就觉得说我就是神，我很厉害。那这两个障碍其实借着过去这六十年呢，在我看来是很大的被破除。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在过去这个三五年里面，在许多地方的服事里面觉得很诧异的，就是哎，好像又跟前面啊，你发现在北美有一个现象，大家大概注意到，从九二年二十年以前，其实就是八九年以后，大概到九十年代末期，大概差不多十年，是海外对中国大陆的群体一个福音的一个极佳的一个良机。那个时候真是你看见人就拥进教会查经班啊，然后呢他们愿意信主啊觉知啊。但是好像进入两千年开始啊，差不多有那么五六年好像就停在那儿。很多教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布道也好，这个好像虽然他们还是来，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群体的尾声的情况不如人意。一方面呢，这个群体到底他们现在的人啊，好像呢跟过去也不太一样，也比较多钱了，也比较多的这个，有些已经 well settled， 好像已经都，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福音上面更上层楼？很奇妙，我自己的感觉，就过去的三五年里面，好像突然间又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窗口，而且这个窗口里面不单单是有很多人愿意信主，而且有很多人愿意奉献。那我前不久在 Amherst， 这个离 Boston 不太远，那么在那里的一个营会，他们那个教会是一个旁边五所大学，所以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好几位是 faculty 的 member， 大学的教授，他们过去多年一直请我帮忙他们去找传道人，他们说这个不好找啊，找不到啊，这个也曾经有过来了又走啊等等。但是没有想到今年去带的那个营会呢，十二位愿意全时间奉献出来。其实那个教会人也不多，也就几十个人，那么营会一共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人。但是我看见上帝的工作，去年在德国的一个聚会，三十八位愿意奉献出来，里面好几位都是已经博士都拿到，非常优秀的那个。那今年在瑞士四月份的那个聚会里面，也是好多位这个愿意奉献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神好像加快了他的步伐，因为有人才能有工作。今天遍地的庄稼工人在哪里？上帝自己来呼召。那这些位看到他们真的是都是愿意靠主的恩典往前走，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反而变成说，他们奉献以后怎么办？ 那在北美情况还好一点，但是在欧洲的话，无论德国和瑞士，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北美尽量的找到。我就在很多教会里面请求说，你们哪怕你就认领，用这个词其实不一定恰当啊 ，adopt， 你就认领一位或者两位，你就每个礼拜 commit 跟他有一次在电脑上的这种的交谈来带领他做 follow up。因为只能用这个办法，在欧洲不像这里有很多华人的神学院，那欧洲的当地的神学院一般也都不太敢推荐他们去，很多教很多是非常 liberal。那他们这样愿意渴慕出来，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跟进的话呢，其实非常可惜。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北美的教会能够在这些方面来参与，当然中国大陆也是如此。那中国今天，除了刚刚讲人心的变化，另外一个很标志性的就是城市化 Urbanization， 这是中国特别明显。那么美国有些公司一直在做调查，他们调查当然是为了他们商业的利益，所以你常常发现美国人这个其实不但美国人啊，这些大公司他们真的很下功夫花资源，这个他们的调查呢，还有大概十几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 9.26 亿，超过1/3的人口会生活在城市当中。那每一项都有他们的那个数据，这是美国那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专门做民意调查的。那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从宣教来看，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人在哪里，那他们的分布是怎么样。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员的分布，你会发现到一个城市去，以前我们觉得到上海那基本你就遇到上海人，到广东你就遇到广东人，大概你去了深圳你会觉得很奇怪，深圳大部分人不会讲广东话，虽然他是在广东，因为现在在中国很多城市那个除了有外来的所谓民工之外，其实流动人口也非常大。中国人现在非常喜欢，他们叫做三大漂，就是往这个地方漂移。那么第一个叫北漂，就是以北京、天津这一块。那么第二个呢叫沪漂，就是以长江三角洲，上海啊、南京啊、杭州啊、这个昆山啊、苏州啊，就这个长江三角洲这一带。那么第三个叫粤漂，就是往广东珠三角那一带，除了广州还有深圳啊、珠海啊、东莞啊，那么那些地方呢就聚集了大量的，其实不单是民工，很多大学毕业生他们往那里去，很多所谓海归从海外回去，大概多半集中在叫做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那么这些地方就聚集了大量的。所以其实现在中国很多城市，这个包括他们周边的那些所谓二线三线的城市，像这个以前昆山小到很少有人听过，那现在你要昆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台北，很多这个台湾区的企业都在那边。那么苏州现在也是这样发展非常迅速，所以呢其实这些城市里面人口的变化，那你会发现呢基本上就是这种，这个当然整个大量的人都是在所谓基层里面，但是呢上面呢常常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专业人士啊，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对象。那中国社会刚刚讲在这种转型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造成非常剧烈的社会的冲撞。我想我们都晓得，中国有人形容好像一个高压锅、一个压力锅一样，那这种压力其实是可以随处可见，虽然也是刚一进去你常常会被表面一片荣景所震撼，但是其实呢如果你再注意看，你就看到一样东西在美国不太看得到，就是探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你注意看大街小巷啊，以前那个探头装得很隐秘啊，现在已经不需要隐秘，因为谁都晓得。所以那个，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他就毕业以后就专门进入这一行去做。 他有次跟我聊，他说：“哎呀，这个探头。”我说：“你们是不是这个跟海外大量采购？”他说：“曾经想过，后来发现海外什么北美啊、欧美进口的探头在中国都不适用，因为那个质量不够坚固。我们装了探头呢，要它防止被砸的、防止被偷的、防止被……探头都在中国都有人敢偷那个探头，把它拆下来。”所以要非常特别艰苦，当然那个费用成本就非常高。一般来讲，北上广每一个城市都几十万个探头，你想那个成本，而且它要特别坚固的材料，装在那里。那么这些当然就是说，整个社会就很显然说，这个张力很大，所以呢，他就要借着这些的办法呢，来尽量的所谓维持稳定。那么这种地理上，沿海跟内陆的差距，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单年轻人，这个就是都是第一选择，就是漂洋过海。我说奇怪，我们二十年前流行漂洋过海，我以为现在大概年轻人他们也是一样，甚至他们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高官里面，最近中国的统计90%大概他们的直系亲属都有在海外。所以真的有人说，如果今年下半年如果开欧美家长会，基本上十八大要延期，因为家长都要出来，那一出来，那当然那个会就得延期啊。等这边开完家长会再说。所以其实这个漂洋过海，那我说你们不能漂洋过海，他们说就那至少也要北京上海，不能北京上海，至少起码也深圳珠海啊，通通都有海哈。实在不行，西藏、青海，最差的就干脆跳海啊！总而言之，你地理上为什么他们要北京、上海、深圳、珠海，还是感觉其实是很大的差距。沿海跟内陆真的是，你是很难想象。就是你看，在内陆稍微发生一些灾害，其实就会很多的这个房屋，像最近在云南的人。这个丽江那边的地震啊，其实那个地震才5.7级，这种地震在加州其实也常常发生，有时候摇一摇，大家可能都不觉得。在那边虽然这次伤亡不少，死的人不多，但是大量的房屋倒塌，其实就已经说明问题哈，就是这个跟沿海之间这种在硬体上的这个有巨大的差异。那当然政治上的话呢，精英。这个跟这个精英阶层跟基层其实也是很大张力。以前我们对这种名称都肃然起敬，教授、专家，现在他们说什么叫专家，就专门骗大家，简称专家。什么叫教授？会教的野兽，简称教授。其实从这些都看得出来，就是变成，当然某一个方面，这个群体很容易成为某一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为他们都觉得有好处，所以虽然现在专家教授出来讲话，其实老百姓不太当回事，就是已经变成因为这种的张力存在。当然经济上面，那这个许多地方一个月2000觉得很平常，大概你也很难活。但有些地方一年才3000，这个人民币。那教育上来看，中国大陆现在高校以上的学生哈，超过一个台湾的人数，2500万在校的高校的学生，高校以上有念本科啦，念硕士、念博士，我们中国人特别会念，可以一直念到烈士都没有问题。不过，一方面这么多所谓这个受高等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仍然有庞大的群体是完全。没有念过书，也没有机会去上学，那道德上的这种落差哈，我想这个都是已经腐败啦，诚信失落啊。据说几年前就有开两会的时候，就有一个条子递给温家宝总理说，这个吃肉有激素，吃菜有毒素，饮料有色素，什么能吃心都没素啊。这个，那么这些。所以我在想，中国咱们迟早有一天可以拿化学诺贝尔奖，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这个科普啊，普及知识太厉害。我们以前从来不晓得什么叫三聚氰胺啊，现在晓得了。以前不晓得什么叫孔雀绿、苏丹红啊， 地沟油啊，这个皮革可以治感冒吧？以前政府有些时候，你如果感冒，你填一下皮鞋就解决问题了。这我怎么想的？因为那个胶囊，就是那个外面完全是用这种皮革做的。不，其实这个就是说，换句话说，当人彻底的看见我们的一种失落，其实从另外角度来讲，对非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人就怕觉得说我还有 something， 一旦他真的觉得说我啥都没有，我连底线都没有，那么真的那个时刻，毕竟神还是照了良心在人的里面，我们真的是一个，其实中国现在你注意看，其实也是一个全民反思的时候，因为这些已经过去，你可以觉得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这我大概也喝不到那个，我也不喝牛奶，我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现在你发现你没法躲啊！我最近在上海一个地方哈，我买了一根油条，我随口问一句啊，我说这个你这油条油怎么样啊？他怎么回答我？他说你这个价钱你还想吃什么好的油？哎呦，天哪！之前就反问我，觉得你是火星上来的吧？不用真油，用什么油啊？所以真的，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我们的抵抗力不错，我们摆都不轻。另外一方面，这种社会保障，当然在中国也是很大的一个需要来改进。你到中国很诧异，好，你打开电视，那个琳琅满目啊，那绝对超过美国，各种台啊，中央就有一套到十几套，什么都有。那么地方的、省一级的、市一级的，这个，所以你那个台转不完，好像你觉得各种文艺节目，很多人到了美国觉得太寂寞了。我这次在 Calgary 啊，听说有个长辈，他在中国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几乎是一个镇上。那么他儿子媳妇接他来加拿大旅游一下，他们跟我说，那我父母好，从机场到家，一到他们住的家就已经生气了，你们骗我，你们跟我说在加拿大住在大城市里面，就这么一个地方啊，还不如我们镇上那么热闹。这个他们的父母很大的一个震惊啊，就是这个卡尔加里。Calgary 据说在加拿大还是不小的一个城市，怎么这么荒凉啊？怎么才这几栋房子，高楼都看不到啊？那虽然好像这个各方面的发展，但是其实确实人心理的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大概一般来看呢，每一年自杀成功的300,000人，这是官方的统计，这个还不算自杀未遂。中国呢特别容易，一般的比例是1:5，就是有另外5个人也是企图自杀，但是没死成。因为在中国多半用的办法就是投河啦，喝农药啦，有的上吊，但是呢就是被人发现，特别喝农药，你如果发现了，及时马上送去医院洗胃一下就没事了。那么所以这种不像美国有枪，那么你一开枪当然就很难活得成。那在，所以这是单单明年死掉的300,000，那就等于一个南京大屠杀。所以这种情形哈，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包括人心里面的。那么尤其现在忧郁症这种，上海在2005年有个调查，是120万，几乎占了上海常住人口的1/10，是严重的、相当严重的忧郁症病例。当然其实这个数字是相当保守，因为中国人一般忧郁症不太会去找医生，不太会告诉他，甚至很多医院都从来不晓得有忧郁症这一科。那么这个120万很有意思，里面80%就是白领人士，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我们常常有个忧郁症大概就是下岗的啦，没工作的啦，生活无着落的，其实刚好相反，常常是这些中产的、有钱的、白领的特别容易。那忧郁症其实这个自杀率也是相当的可怕，大概一般是15%，就是会一下子一种冲动，一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一 一旦控制不住他就自杀。所以整体你看到哈，从外部的环境，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也在一个 transition 里面，就是从过去传统上的农村真的进入了教城市。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严格意义上来讲，主力已经从农村进到了城市，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我们看那个十字架的片子啊，或者以前早期赵天牧师所提供一些资料。你在农村反而不太能够看得到这种大型的这种的大的团队啊，大的聚会啊，已经很少看到。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的他们的青壮年都跑到城市去，甚至很多他们的传道人也已经跑到城市去，或者有些地方过去是农村，现在已经变成城市。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沿海的大量的开始往内陆去宣教。这一点上，像温州的教会是做得很不错，他们就是一方面做生意，但是更多的教会就在后面呢，就是往内陆去。那从基层过去比较是所谓草根性的，到现在多层啊，就是所谓的白骨精，白骨精就白领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这些白骨精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都改变了，洗心革面，不再做这个啊，现在变成真正是愿意来这个归信基督。从单一到多元，一方面中国教会过去其实还是蛮单一的，这个你无论看他的神学思想，看他的聚会形态，看他的，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元，这个当中有好处，但是当然也有可怕的地方。一方面好像很多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现在被很仔细的来这个考察，来思考，来思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泥沙俱下，特别是海外各宗各派，那么也包括许多像庄牧师提到像韩国啦，或者其他地方有些异端啊，有些是本土性啊，大陆内部产生的，像东方闪电，那有些是外面进去，所以一方面你看到这个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这有些倒不一定是异端啊，但是它几乎是极端，或者是有些方面有点偏差的也出来不少。那从领受到付出，中国教会过去基本上就是说，你们来帮助，你们来讲道，你们来带资料进来，你们硬体软体方面你们来帮助。但是中国教会在过去这个十来年其实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非常感恩他们，包括在人力物力财力这方面都在开始学习。而且常常你注意到很多同工发现，中国大陆里面的教会比在海外的大陆的基督徒的群体更愿意奉献，特别是在金钱这方面，在摆上这方面，这是一个也是让海外的这个群体啊，一个需要来反思。其实里面并不见得说真的就是比海外丰富，但是他们真是愿意。我举个例子，像去年在香港办那个中国福音大会，我们当中去过的举下手，有没有人去过啊？出好，那个大会呢，大概五千多位来，那这个那个主办的那个单位就告诉我们，在四年前也同样办一次大会。我们常常觉得说，哇，他们办这个大会啊，而且你知道在香港办，其实基本上来的都是中国大陆里面，香港当地教会的参与是非常有限，几乎都没有参与。那么从北美也不太可能有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支持，而且针对中国大陆的群体来的基本上，我去年去看，真是有老弱病残的，有的从大山里面出来的，有的是第一次坐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的。尽管如此，但是呢，竟然2007年那次大会，最后大会所有的开销除掉以外，结余了整整10万美金。哇，那个负责弟兄跟我们讲说，他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当时想根本付不出，因为在香港你要租一个地方，你要租一个旅馆，先把那个 deposit 交进去，他不管你的， 就是你多少人你报数字，然后按人头就马上先交钱。结果他说那次他们那个机构也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他说还好有个弟兄是这个 Georgia 那边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个人从他的银行里面拿了30万美金付那个 deposit。 付完以后他们当时想说我们就平心反正就当奉献，这个钱大概也拿不回来，而且他们里面还要补助很多啊，因为就鼓励他们来，所以呢我们给你出路费啊，给你那个。他说没想到竟然这个大会最后还会剩10万美金。那这个钱不是美元哦，其中有一个弟兄啊，在亚特兰大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亲口跟我说，他说他是管财务的，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毛匪的头像，100块钱哦，这上面哇，他说我天天这个每次点到手都发酸呐、啊，啊，因为都是看到那个一张，他说他也很感动，他说除了伟大领袖，还看到各族人民，好，因为中国大陆那个5毛啦、2毛上面全是各族人民哈，哎呀，他说真的。就是这些可以说是最贫穷的也是最弱势的，但是向主的心非常感非常感动，他们竟然能够这样的来这个来付出，所以其实很感恩。我想今天在欧洲很多位去看过的很多教会是温州青田的教会，那他们确实有一个心智，很多一到当地自己家还来不及，自己的天花板还来不及整理，他们先考虑的就是要合力来买一个教堂，要来开始聚会。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真是愿意来付出。那么从国内到海外，从封闭到合作，我想这些都是看到了一些的变化。好，我想感谢神。要不要我们在这里呢稍微停一下，如果您要去洗手间也可以，您要起来放松一下可以，那如果您有些问题你也可以停一下，我们下面呢就会我们大概10分钟以后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谈一谈到底那边的宣教模式和跟这边的一些的关系哈，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所以呢大家可以稍微走动一下休息一下啊，喝点水或者你有些问题哈，现在提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最后呢会留大概15分钟，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下。点祷告，带领恩主，谢谢你保守我们刚刚前面这一段时间，主啊，我们真是再次把那片的土地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主啊，你既然让他叫做神州，我们盼望真是有一天神你成为那片土地完全的主，主也让其上的百姓完全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来跟随你，主你要在那片土地真正完全的掌权，主你要得着你自己的子民，恩主，我们再次也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因为晓得虽然洪水泛滥，我们的主做的为王。主啊，今天看见撒旦他的日子不多，他在做垂死的挣扎，他败坏搅乱人心，他要来把人从基督的福音下面要来夺到他的口中。但是尽管如此，主耶稣你已经得胜，而且要继续的得胜。主啊，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护卫我们，来引导我们下面这个时间，让我们在你的面光当中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位生命里面的带领，看见你对华人教会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来跟上你的脚步，跟上主你的旨意，来与你同工，一起来为主得着我们的骨肉之亲。主啊，求主你再次加添我们身体心灵的力量，也在我们当中你要得着一切荣耀和称颂，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提到中国教会在转型啊，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呢，就是连到教会的模式也在转换或者在发生变化。 教会不单单是从中国过去传统农村进入城市，我的观察过去中国教会，当然特别是指那些所谓的家庭教会，或者是不是在建制里面的教会，常常你会注意到比较是松散的，当然有中国客观的原因，那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处于在打压的地位，比较是在所谓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比较松散，那比较没有特别强的组织的结构，所谓的长执会啊，或者是教会的一些的行政的框架比较弱，很多教会是所谓家长型的哈，这些家长呢通常都是属灵上的带领者，通常都有过为主受苦的经历，通常呢是在个人的灵命生活各方面呢都是有相当的见证，被众人所爱戴所这个认可的，那么这些人他们的带领呢当然就比较也是用家长制式的来带领哈，那另外呢就是比较查经型的，很多特别是大学的查经班，很多年轻人的聚会呢，他们就是这个学习了一些的方法，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带领，以前多半的带领呢就是所谓的外教，也就是外籍老师，在大学里面有的教英文，有的教各样的专业，那是从西方啊或者从其他国家去，那他们当中很多是基督徒，他们就在学生当中呢做见证传福音，来然后呢也带了一批的学生呢来进行查经，那么这样的慢慢的就变成后来呢这些外教也离开了回国了，那么就剩下了有些学生出来呢继续的来运作，那很多呢我在他们当中看到是所谓分享型哈，就是他们的这个聚会里面呢，因为没有传道人，有时候呢是看一段录像，有时候呢放一个光碟，但是更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哈，这个大家来分享，那么当然这个分享里面呢就变成有的分享的很长，有的呢甚至内容上面会起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些争执都会有，那么这样的一些的教会当他进到了城市，慢慢他发现说呢在城市里面啊，一方面来的人呢越来越在知识水准啊各方面呢都是已经比较提升，那你如果再用松散的家长的查经的分享的，大概比较难以持续的来并行，所以呢他们的思考就是说，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